时代主义对于千禧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张，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先把教会提上去，让他们不必经过七年的大灾难，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基督才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样的再来等于是分两次再来。这一个特别的主张关于教会不用经过大灾难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圣经关于大灾难的一些教导。第一处是马太24章19到31节，提到19节必有灾难，是从创造万物到如今没有过的，后来也必没有，这叫做空前绝后的大灾难。20节，如果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请注意，这里没有说主的选民不用经过那个日子，而是上帝知道，如果不把它缩短，连主的选民，也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会受不了，所以主把它减少。减少的意思就不是豁免，是缩短。所以要不要经过？主耶稣在24章19、20节这里说，其实这是要经过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把它缩短。跳到29节，那些日子灾难已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震动。那时候，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是缩短了这个灾难的日子，然后这些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都过去了，耶稣来了。这是关于大灾难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13章19到27节，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很重要，所以马可再记一次。19节，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完全一样。然后20节也是完全一样，如果主不减少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受得了，没有一个得救，全部会被灾难害死的。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他将那日子减少了。为了选民要减少，所以选民要不要经过？要经过，但是会在受得了的期限之内经过这一期，然后他就来了。主不让他拖太长，免得我们受不了。24节到27节跟前面完全一样，所以这两处都很明确的说明，其实是要经过的，但不会太久。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提到耶稣来接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就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这里谈到耶稣来接我们，可是完全没有提到要不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接下来我们看马太24章36到42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们全被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一段也是时代主义很喜欢引用的，尤其是40节和41节，取其一个撇下一个，取其一个撇下一个，重复了两次。按时代主义的解释，就是被取去的那就真正的是神的选民。那其实这里只是在表达神把他的选民提上去，并没有表达说他们不用经过大灾难，也没有表达说过了七年以后才要来地上 开始一千年的政权。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处帖前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提到耶稣再来的情况分两批，第一批就是已经睡了的人，他们要先复活，然后第二批就是活着还存留着，亲眼看到活着看到耶稣再来的那些人，这是第二批，跟前面那一批都要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与主永远同在。时代主义就把这样的场面就当作是灾前被提，实际上这一段没有提到选民不用经过大灾难，也没有提到七年被提的事情。我们不厌其烦重复的把这些被提的经文再看一次，目的是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所有重要的教义都应该有清楚的一贯的教导。我们再看这一节就知道，林前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不是都要睡觉，这里讲的是死亡，有些人死了，有一些人活着就看见耶稣再来，不论死的或活着的选民基督徒都要改变，而不是照原来的样子被提。五十二节，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是第一批，我们如果有信活着就看见耶稣再来，我们也是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林前这段也是在讲耶稣再来我们被提分两批这种情况，这里也没有丝毫提到选民要在灾前被提。我们再看一节，哥罗西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复活得荣耀，显现在荣耀里。主要在表达这个重点，并没有丝毫暗示到灾前被提。那为什么时代主义主张灾前被提呢？主要是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提到有七十个七，要扣掉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七加六十二就是六十九，就剩下一个七了，最后那个七，最后那个七又分两半，一七之半。那么刚好启示录十一章也有提到这个一七之半，不是这四个字，但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四节这里提到他们就是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有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也就是42个月，也就是三年半，也就是一期之半。所以他们认为这启示录就是在应验但以理，那的确践踏圣城很可能就是一种大灾难的场面。但是即使有这样子三年半明确的经文，但是真的没有明确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三年半还有另外一个三年半再加起来七年是我们基督徒不必经过的。那另外启示录十二章五到六节也提到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王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也就是三年半。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很可能是我们提到白马骑士，也就是基督。那这里的确有提到他的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去，被养活1260天。虽然有提到这些字眼，可是这个真的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教会不用经过大灾难，而且不一贯。跟我们前面所读的马太24章19到31节，马可13章19到27节提到为选民的缘故要缩短，而不是要豁免，其实要经过的。所以主张不经过跟马太24马可13这个耶稣再来的预告说要经过是矛盾的。矛盾的话就不能当作明确的教义，不能当作绝对的教义，只能当作间接的推论。反而马太24章马可13章这是明确的，而且又屡次提到，是可以当作绝对的。虽然多数华人教会接受这个时代主义，但根据这个比较稳当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应该这样接受。这是我们对这个所做的一个补充。前面两派是前派，就是千禧年之前耶稣再来，耶稣先再来，然后在地上开始有1000年的这个禧年。后面这两派是后派，千禧年先来到，然后耶稣基督才再来。我们来看这两个后派。首先非千禧年派，有人说是无千禧年派，这是不正确的翻译。这一派并不是主张没有千禧年，而是说千禧年并不是照字面上来解释，并不是在地面上有1000年耶稣作王的这样一个政权。但是他们有没有否定千禧年？没有，他们是说千禧年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像耶稣讲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有没有国呢？当然有，他是王。他有没有政权呢？当然有，以赛亚书9章就说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有政权。非千禧年派说这个政权并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当然属天的政权也可以在地面上有一种属灵的掌权，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地上的国度。所以这到底有没有千禧年？其实非千禧年派说有，但不是字面上的千禧年，而是基督作王，基督带领着忠于他的百姓一起在打天下，让他的天国像马太24章讲的传遍天下，让他的天国像马太28章最后讲的传给万民，就是每一个民族，像使徒行传1章8节所讲的传到地极，也就是包括最偏僻的地方。耶稣带领着他的精兵，带领着忠于他的门徒，在扩展他的国度，他在掌权。非千禧年派不按字面上来解千禧年，因为启示录前面3章的确是明明白白的描写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怎么样看见异象，包括看见异象的经过，包括这七个教会的情况，都可以照字面来解释。可是第4章以后谈到了这些七号七晚七灾，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非常奇特的异象，都是属灵的含义，都是象征性的一个文学，而不是照字面来理解。所以只要去明白这一些意象式的语言背后所要象征的属灵含义就够了。所以非千禧年派肯定有千禧年，但不是1000年，也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象征性的解释，就是耶稣现在已经在执政，在掌权，在作王。耶稣十字架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他并不是被关在天上，其实他是超越时空的，他可以穿越时空，随时随地在带领着忠于他的精兵跟众生徒来扩展他的国度。所以这就是千禧年。很多人不能理解， 这世界这么乱，怎么是千禧年呢？请注意，非千禧年派所讲的不是这世界。耶稣已经说过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是乱世，是末世。在这样的乱世，在这样的末世当中，有一个永不败坏的国，这地上的政权不断的轮替，而这个国永不轮替，耶稣一直坐着为王，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叫千禧年。所以这个是在描写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我们可以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就是我们读过的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门徒，靠着基督的权柄去宣教，使万民做门徒。接下来我们看马太12章28到29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在传道的过程靠着圣灵赶鬼，这是神国的来临了。我们在上讲也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念完以赛亚书关于禧年的预言，他就说，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宣布已经来了，神的国来临了。约翰福音12章31-32节，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被举起来，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死、复活跟升天，就是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什么意思呢？这世界魔鬼还在掌权呢。实际上十字架的死跟复活已经打破魔鬼的头了，打破蛇的头了，只是他还没有完全被收拾，还没有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他还在作怪。实际上他已经是受伤者，已经是离他的末日不远了，他快要被丢进火湖了。所以这样子一个得胜，其实就是基督在掌权，就是基督作王的一种彰显。启示录20章1-4节提到这个天使用大链子把魔鬼捆绑1000年，关在无底坑里面，等他1000年完了，暂时释放他。使徒约翰又看见有两种人是跟基督一起作王的，一种就是殉道者，他们虽然死了，可他们的灵魂在天上跟基督一起作王。还有第二批就是得胜者，他们不接受兽的印记，也不拜那个兽，这就是不妥协的得胜者。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起作王1000年。按照非千禧年派的解释，这个就是耶稣死、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他再来，这整个期间，基督就是率领这两种忠于基督的人，在掌权、在打天下、在扩展他的国度。所以这个，我们再说一次，这个不是没有千禧年，所以不应该叫无千禧年派，其实这个叫非千禧年派，也就是说，非按字面来解释千禧年，而是照灵意、照经意来解释千禧年。千禧年在前面，然后耶稣才再来，所以这个叫做后派。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第四派，就是所谓的后千禧年派，目前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这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那时候整个世界一直在进步，医疗发达，寿命延长，教育发达，经济进步，科学进步，人类的情况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在100多年前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而那时候英美或者欧美也拆出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那时候的教会界也有一派的基督徒非常的乐观，认为再这样下去，这个世界不断的进步，而宣教就不断的发展，到最后这个世界多数人都信主了，整个世界都被基督化了。那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千禧年但是这样一个千禧年的后期呢，却有一些堕落跟灾难。所以按照圣经，他们也相信是有大灾难的。 他在那时候耶稣才再来，所以才叫后派。这一派实际上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多谈。为什么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后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大战以后，这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都幻灭了。你知道后现代为什么产生这个后现代主义呢？其实就是对现代的那种自信跟乐观产生很大的怀疑，所以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很大的批判。所以无论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都已经在证明现代并不像100多年前的学者所预告的那么样子的乐观。所以既然这个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像当初后千禧年派的神学家所以为的那个样子，所以这派应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关于四派的千禧年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太拘泥于字句，旧约的预言都要照字面来应验，强调了以色列人是这个政权的主角啊，耶路撒冷是首都等等，实在是太照字面来解释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分两次再来，把教会啊先提上去，不用经过七年大灾难，是很有问题的一种解释。然后后千禧年派我们提过了，太乐观了，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不顾现实了，所以也跟20世纪后来的发展不合，这个不是太重要。所以如果把这两个放一边，我们看另外两个，非千禧年派跟历史性的千禧年派，的确比较之下，这个经文的根据跟逻辑上都比较周全，可这两派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前一个后嘛，你不能说什么都对。可是是不是这两个有一些互补的地方呢？有可能，不过这已经是属于奥秘的范围了，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这两个应该怎么配搭呢。很不得已，如果只能选一个，或者说我会选择非千禧年派，比较合乎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应该是象征性的解经，比较符合这个原则，经文的相关的根据也比较一贯比较周全，而且也比较符合所谓真以色列人的含义。我们提一下，就是罗马书9章第6节，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第8节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后裔。25节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为子民。意思就是说，千禧年的最高领导耶稣基督他是王，而他的选民不一定就是现在政治上的这一个以色列国。按照罗马书第9章刚刚所读的这几节，其实是在讲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儿女了。如果按这样的话，现在基督在做王，就带着神的选民，尤其是其中殉道者跟得胜者，至死忠心不跟撒旦妥协的，就在打天下。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虽然我比较主张这一派，但是我必须承认也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地方。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也有它的道理。关于千禧年论，我们就先谈到这里。